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哈。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喜欢这种水果吗？大家知道是什么哈？山竹哈，你喜欢吃吗？有谁喜欢吃的？哎，不少哦哈。我也喜欢吃哈，因为它也有果后之称哈，这是很清甜很好吃的一个水果。可是如果我说你想起2018年9月份那个超级台风山竹，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可能还有余悸，对吧哈？想起那几年前这个台风哈，当它吹袭香港的时候，可以说威力无穷，带来了非常巨大的灾害。10号的飓风信号当年哈高挂足10个小时，各个地区出现一幕幕被山竹蹂躏的景象，可以说那个场面真的是触目惊心哈。那时候不但很多的地方都变成泽国，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更是到处可见哈。你知道树木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连根拔起吗？根据一位对树木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啊，香港的那个树木的生长的土壤空间非常的有限。一般来说，每一棵树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大概1立方米这么大的空间啊。很多的树木它的根部就被困在那个体积很细小的那个土壤里面，好像就栽在花盆里一样啊。所以它的根部根本就无法向深处或者远处来伸展，形成了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情况哈。在山竹这个风灾中，很多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那时候我离开教会的时候走那一边呢，穿过那个大厦门口哈。哇，当时候看到那棵很大的树也是被连根拔起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它的根部也是呈正方形的哈，显示它的根部其实已经被困死了。加上它的土壤非常的差劣，有80%是沙石，所以根本那个根部无法抓紧那个泥土，所以当有台风更何况这个台风也真的厉害，所以很容易就倒下来了。那树木的成长如此，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一样。如果我们的根生长得好的话，我们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哈。那在帖撒罗尼迦的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到了帖撒罗尼迦信徒当时他们面对的一些处境哈。那当时呢，在2章2节的时候保罗提到信徒中间出现了一些假的道理，假的说法，就是说有人说还是冒着保罗的名来说哈，主的日子现在已经到了哈。保罗就很恐怕这些的人受了错误的说法影响，以致他们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陷入思想混乱、情绪不安的状况。所以呢，保罗不得不提醒他们。保罗在2章3节和9到10节这样说：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呢，必定有被盗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荒诞的事，并且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保罗要指出这些的假道理的错误之处哈。正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面对这些假的教导，所以呢，保罗要提醒他们，也借着今天我们刚才罗牧师给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来给信徒来劝勉，为要建立他们的信心，来抗衡那些错误的说法。那我们看一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哪一些的劝勉啊。 首先呢，保罗提醒他们要认定救恩的福分。在二章的13-14节那里，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因此，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来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让他们认定自己的身份了。这里说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神所爱的，主所爱的，他们是蒙爱的人保罗称他们为主所爱的弟兄们，他要使帖城的信徒安心知道那个要再来歼灭敌人并且拯救他子民的主耶稣亲自的爱他们，因此他们也会被主来保守，使他们至终得救。除了提醒帖城的信徒他们是蒙主爱的之外呢，保罗也提醒他们，你们是蒙神拣选的人被神拣选的。他把神的拣选和神的爱相提并论因为爱和拣选呢是分不开的，是互相关联的。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提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看到是神主动的恩典来拣选我们。另外呢，这些的信徒他们也是得到救恩的，得着救恩的。神拣选了帖城的信徒，他们借着圣灵的工作，还有他们对真道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享受现今还有末后的时候到来的时候那份的救恩。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也借着信心所以不是我们有多好，值得配得上帝来救我们，而是出于恩典，还有我们那一丁点的信心还有就是这些的信徒是蒙召想得享主的荣耀的人。在彼得前书那里，彼得也提过但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得救真的完全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的福分是完全属于基督的。我们能够有份在其中，全是因为基督愿意让我们来分享他的荣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跟随他的人，我们都要在新天新地中被高举和得着荣耀。这是神的主权，也是神对我们的恩典第二个，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就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稳。15节提到，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那信徒得到神主动赐予的福分我们得到救恩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人自身的责任和努力我们也要有责任，而且加上努力正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们，而且呼召他们接受救恩，信徒也有责任要站立得稳。那怎样站立得稳呢？针对当时信徒面对的假师傅的坏影响，保罗勉励信徒要持守所领受的教训那在这里教训两个字呢，原文是传统那教会初期那时候还没有认定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奉行使徒的教训为教会生活的根据圣经以弗所书也提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的根基上 而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就是靠着口传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哈，当时保罗写书信哈给信徒，所以他们领受这些的传统。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或者是彼得当时那些的使徒们，他们是当代跟着耶稣也亲眼见证了耶稣的人啊。可是过了一千几百年，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教会的传统啊，但是并不是说所有教会的传统都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从使徒那里存留下来。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智慧，我们要懂得分辨是不是所有教会的传统都是忠于圣经的呢，或者是值得我们要持守的呢。可能我们也要对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哈。比如说好像今天我记得罗牧师曾经也提过哈，教会案例女牧师哈，这个其实圣经也没有绝对的说哈，所以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就要分辨哪一些一定不能变动，哪一些是可以变动的。比如说浸礼到底应该洒水还是整个人浸下去，有的可能浸不过头，哎，不行哈。但是有的其实这是一个仪式哈，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听到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去分辨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不是绝对的真理哈。我记得我少年时代那时候信主了，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回团去，然后那时候导师呢常常就提醒我们，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千叮万嘱，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扎根哈。我记得他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哈，那这里我找到的，哇，原来从非洲也有假金牛来到哈，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假货的，还有 A 货哈，纸币哈，钱币也有。那你会分辨这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如果我们要分辨假的，首先要怎么样？要懂得分辨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的哈？你回家可以去拿一张金牛哈，这个1000块的港币来看一下，对证一下。它有一些防伪的特征，那我们就要知道，然后我们才能够分辨那些假的纸币哈。所以那时候导师常常的叮嘱我们，所以那时候教会有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主日学。后来慢慢长大了，出来工作了，那自己也想在圣经上装备的好一点，就去神学院参加一些的证书课程啊，然后后来的MCS 的课程啊，神学的课程，也希望自己可以装备的好一点以免在这个很似是而非的世界自己很容易被动摇哈。第三，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是要在主里彼此代祷。那在二章到三章的经文里面，其实保罗提到首先他自己为帖城的信徒活出信仰来祷告。在三章的五节四五两节，还有二章的17节，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好好的活出见证，在一切善行善言上活出见证，就是在你的言行上你要活出信仰。另外呢，就是有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要他们在这两方面来努力另外呢，也提醒他们要持守教训。在3章4节，保罗说，我们靠着主深深相信，你们现在以及将来都会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就是一定要持守教训。除了为帖城的信徒祷告之外，保罗同时也请求帖城的信徒为他们来代祷为他们祷告的是神的道可以广传在这里那个祷告那个字，它是一个现在的时事，表示保罗希望他们是持续不停止的恒常的为他们来祷告。保罗一直他过 一直传福音的时候靠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一直依靠神来传道。所以他不仅自己祷告，他也急需要别人来常常的为他来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传开啊，意思就是希望神的道迅速的发展，毫无拦阻的可以来传开。因为当时并不是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接受，还有的人不信，甚至有些人是专门来攻击保罗，拦阻他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请求帖城的信徒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其实每一个来服侍神的人都急需很多很多的祷告，无论是在教会带领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哈。我们两个礼拜前有一位的宣教士，他们整个家庭将要去日本哈，罗牧师和师母也要等待着去台湾。每一个在前方来为主工作的人都急需我们的祷告哈，不是一天，而是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上次我们有那个祷告认领哈，你也可以为前线的宣教士来祷告哈。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有我们传堂的弟兄姊妹来为他们来祷告啊。如果你还没签名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在那里去签名。那信徒彼此代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建立，同时也能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啊，这个是很重要。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者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被守望，也得到建立啊。同时我们也让神的福音可以继续的广传。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应用和反思的地方。首先，为到神主动的拯救来感恩。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今天得救，那个救恩的福分完全是神主动的恩赐哈，不是因为我有多好，值得神这样来爱我们。如果不是神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根本无法认识上帝的哈。就好像哥林多前书有一节经文说，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第二，勤读经，行主道。只有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才能够行出正道啊。我们的教会推动弟兄姊妹参加读经乐同行这个小组，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同时也希望透过这个小组，弟兄姊妹彼此的来守望，彼此的来鼓励，以致我们也能够活出神的话哈。诗篇一篇的2-3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希望我们也像这个图画一样哈，我们常常有神的话滋润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结果子。第三个，成为天国的骑兵哈，我这里括号特别打了，不是那个骑兵啊。我们看到骑兵骑字就想到老年人哈，以为老年人呢哈就是老兵哈，但是这里我想说的骑兵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努力的成为一位祷告祈祷的精兵啊。信徒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祷告，但是这个武器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我们做的最少，磨的最少的就是这个武器哈。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很大的应许，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得住？我们有没有持守啊？可能我们每一天生活也有很多的需要，这也是很好的，我们也应该来祷告哈。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更需要为天国的事来祷告。我们为神的名被尊崇来祷告，我们为传道人、为宣教士、为教会的长职来祷告，他们的生命需要你的守望，并且他们需要你为他们祷告，神给他们智慧来带领建立教会。有个教会告诉我啊，他们就每个星期就发一些的祷告事项给他们那个纸带回家来祷告，然后就说你祷告了之后就在后面打个勾就好了。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回来啊，那些老人家带着那个纸回来，然后他每一项后面都打了20个勾。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哎，你祷告过了之后你打个勾就够了。他说是啊，但是我祷告了20次啊，所以我就打了20个。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以为老人家就没用，其实老人家他往往也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精兵。我这里说的他们是祷告骑兵，祈祷的骑，不是那个老代表他老人的骑。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真的是那个老人的那个骑鹰，因为我们好像失去了整个生命力，我们失去了活力，我们失去了祷告的力量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彼此的鼓励，好好在祷告上我们来努力，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祈祷的精兵，不是一个祈祷的老人兵，好吗？好，最后我以前在中国北方工作的时候，你看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树木都是光秃秃的，那个树叶基本都掉下来，但是有到春天啊，夏天呢，它就也是枝繁叶茂哈。因为当然了，它掉叶子是保存它的水分哈啊，但是同时因为北方非常的干旱，它的根肯定也要往下扎根哈，一直把根伸延到有水的地方，它才能生存下来。今天我们信徒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末世也会有假先知的出现，我们也要在神的真理上好好的扎根。圣经就是我们的水源和生命之源，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抗衡到假教师假道理，而且能够结出生命与福音的果子。就好像尽管在这么干旱的北方，但是其实他们只要的他的根扎得深，然后碰触到水源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植物仍然能够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根好好的往下扎根，以致我们可以向上来结果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蒙恩，因为从起初你就拣选我们能够得着救恩。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不配，是你的拣选让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子民，而且能够有份于你的荣耀，并且有份于你在世上伟大的拯救的工作。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常常被你的话语来提醒来鼓励，好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教训，好好的活出你的教训，以致我们的生命为你来结果子。愿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荣耀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